Testing. Camera speed.
Testing. Sound production, take one.
喂，营养可以
不正经的离，
欢迎收听史上最强 DNA， 我是 Adeline，
我是 Daryl，Hello， I'm back。
为什么叫 I'm back？
因为呢，有网友说他很 miss 我的声音，
怎么可能呢、啊？
因为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就是我没有在嘛，
都是一些你不能聊的话题啊。
其实我可以聊，我不是不能聊，
应该是说
是因为 Adeline 不想跟我聊，
不是，是因为我跟我们家老妖是什么的无话不谈的那种，关于 sex 的方面，但是我实在是很难在你面前讲出说我曾经干过什么事情。
对啦，也可能是不同性别嘛。
对，然后加上就是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师，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老师面前讲这个就觉得等一下会被记大过。
OK， 然后蓝天一朵云有私讯，他一直说他觉得你会把音档删掉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没有，我跟你讲，他这个人有失忆症，我早就跟他讲了，而且我还说哦，真的好可惜，我居然被我删掉了。然后他还在那边讲说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就后来等到我们那一集上的时候，他就说你把我的音档删掉。我想说请问你是
人格分裂。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呢，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已经结婚的女性，所以他可能渐渐会有更多的新话题可以跟我们聊这样子。
好啦，但是只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就是就虽然只有一个网友留，但是我相信他有讲出部分网友的心声。
怎样？
他就说他没有听到 Daryl 的声音就觉得有点不太习惯这样子，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我回来了。
我觉得大家想太多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节目呢就跟康熙来一样，都是小 S 女性的部分在独挑大梁。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样子哦，蔡康永的粉丝会骂你，不可以，不可以。
没有，我是说蔡康永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这样子。但是，
哦、所以你说我是辅助的角色，是不是？
对，因为整个综艺节目的好笑点就是综艺啊，
而且后面的部分都交给他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后面就给你独挑大梁。
好，我录，但全部都你剪，要不要？全部都你剪，你来做后制，你来经营 IG 粉丝。
那我就给你乱剪。
我早就跟你说要收掉，直接讲，不用这样瞎。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季已经到一个巅峰，那个时候就应该收了。
好了，OK， 来，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4号。那因为我们特别要讲一下日期，就是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我们要祝一下儿童生日快乐。
Who cares 这件事情、
啊？而且我怎么讲是儿童生日快乐？
对啊，你讲什么？你刚才说我们要祝儿童，
我已经神经错乱，对不起。对不起、
啊，
再一次，再一次，我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啦！
不用，我觉得不用再一次，你就直接放出去。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说真的，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就是未来如果隔年的儿童节，我们可以来录一个跟儿童有关的企划，好了。
怎么录啊？
我不知道啊，邀请小朋友来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会失控哎、欸？
对，
我到最后只会说安静。安静，
谁在吵？我等一下那个点数是那个贴纸，我就收起来。
或是我从头到尾只会讲一句，就说最高品质静悄悄，然后
对
讲一些很烂的东西。
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来擦出这个火花看看。
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国外不是有一个那个故意跟小孩子玩那个一个实验吗？
对对对，
非常好笑。他就给他戴一个假的帽子啊，
对，
就说这个是讲谎话就会亮灯
啊，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什么，你有挖鼻孔吗？然后他就说没有，然后就哔哔哔哔哔，然后那个小孩就很慌张。
不是，把小孩邀请来之后，我们问他说，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你老实说。
他就说爸爸妈妈晚上有没有打摔跤？说说看。
然后就说，爸爸妈妈说床上不可以吃东西，可是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优酪乳。
好可怕，吓死了！
那为什么他们床上有优酪乳？不公平！
我跟你讲，除非我不认识他爸妈，不然我会疯掉。
对，
我当下直接死亡。
好了好了 ，OK。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录什么呢？今天要来录那个 Adeline 很不擅长的主题。
对，因为我没办法对每一则新闻都这么有感。
嗯嗯嗯。
对。
但是我要跟网友们说声抱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月才做一次嘛，所以我们所选出来的新闻未必会有那么准的时效性。有些东西可能是已经过期很久、
哦、
甚至可能你听到的当下已经有新的 update 出来。
可是你今天的第三则已经过期很久了。
不行，我想我第三则因为真的太好笑，我一定要讲。先不要爆我的梗好不好？
好啦，好，那我们直接来开始我们第一则新闻咯。
奈安呢？《镜周刊》记者出演《全员逃走》中，贵妇奶奶 Mitsugeta。
Mitsugeta 是什么意思、啊、
？Mitsugeta 就是被发现的。
哦，就是。
那你没有看《全员逃走》中吗？
催眠套筒中是什么、啊？
逃走中就是有就几个猎人，然后跑很快，然后会穿黑色西装，戴黑墨镜
哦，
然后一人要跑跑跑，然后就是每一秒都会累积奖金
啊、
嗯，对，
然后他如果被抓到，就会被弄到一个监狱里面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猎人他在视线范围只要看到有，然后那个旁白就会说 Mitsuketa， 然后就开始跑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我出的很有创意，这样。
OK， 好。
好了，一名为贵妇奈奈的苏成瑞呢，于2018年跟男性伴侣黄伯健所成立的信利博泉医美诊所，因不当经营而恶性倒闭，与男友跟男友的父亲全款10亿元台币人间蒸发，目前仍被法务部调查局列为编号307通缉逃犯，从时间一直到西元2043年都还没有停止哦。那台湾的《镜周刊》呢，接获距离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大概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汉密尔顿市呢的当地华人线报，找到贵妇奈奈的身影，故推派两名记者实际飞往加拿大堵人，并在 Concession Street 222号街区找到了贵妇奈奈，搭上前谈话。就这件事情，我要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一个贵妇奈奈的新闻，2018年，甚至还要再往前再追溯一点。哎、嗯，那你还记得他是谁吗？
我只知道他可能是 maybe 网红之类的吧。
OK OK， 那你还记得无名小站吗？
我知道这个东西。
哎、欸，你有在玩无名小站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只会知道我几个朋友上就是第一页，然后就说哦很正这样子而已。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对我来说，我的那个概念就只有像我们以前讲，就是灌水，然后相簿会锁起来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打一些就是很像是心情日志的东西，但其实内容主要都是在骂别人。
OK OK OK， 就是好，所以那个代表你是有概念的。可是因为我就对你的印象，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国中好像没有在玩这个东西。
国中没有，高中有，就 WRETCH。
对 ，Wretch 这个字 ，Wretch 这个 Wretch 就是默默无名的小卒这样子。
Oh, OK OK，
他强调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部落格主人这样子，
哇，
即便你
是
默默无名，
所以是。自媒体的前身呢、欸？
对
呀、okay ，
而且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哥哥我在这块经营有道，
你有上第一页吗？
我有上过，我有上到第五页过，我在第五页，
这么后面啊？
对，那什么那么后面？他总共有100多页，好不好？我在第五页。
我跟你讲，以前我有个朋友啊，就是高中有个同学，他非常的正，他很常都在第一页这样子。
哦 ，OK。
结果后来呢，他有另外一个小跟班，就很常会一起跟着他上第一页。然后，但是我们大家都私下说，要不是他，你根本就没机会上第一页，你这个女仆。
同侪压力也真的是，这就是次文化。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们这些呛人家是女仆的人自己根本连一百页都没
有。对对，你们没有勾上别人。
我们写的文章只有我们的朋友在看的。
对呀、啊。OK OK 好 OK， 虽然说现在那个无名小站你还是可以找得到历史网页啦，但是我这边我就不公开我的那个部落格这样子。
嗯。
那贵妇奈奈呢，其实就是从无名小站发迹出来的哈、嗯，她有发了一个叫做《贵妇奈奈的福泰日记》。
Okay.
因为其实贵妇奈奈原本呢比较憨妮一点这样子，那就在部落格上面记录她怎么瘦身下来的一个过程、哦、然后同时间呢，她跟她的那个男朋友王伯健呢，黄伯健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呢？她也有写一样这样的爱情故事这样子，因为这样得名，贵妇奈奈还得过第一届的百万部落客大奖，所以她有拿到100万奖金过。
嗯
嗯嗯，对。好，那贵妇奈奈这个人呢，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已经不认识了，甚至是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网友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当今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较有年纪一点的人听到的时候其实是很振奋的，因为毕竟他真的逃了好多年，然后我们都没有找到他，是一件有点发指的事情。
可是他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啊？
首先就是先讲到他的我们那时候讲老公啦，但是因为现在受访的时候他是说他跟他其实没有婚姻关系，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们现在是以男女朋友自称。那黄伯健他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成立了一个医美诊所之后，还连同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嘉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妇产科名医哦，然后以及他的哥哥黄伯浩，他也是台大精神外科的医生，到现在他都还有看诊。总而言之就是一个
医生世家，
对，医生世家很显赫就对了。那用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开了医美诊所之后呢，我觉得男生应该有些问题，因为有听说他被曝玩地下期货啦，或是想要操控资金啊，这种洗钱的问题，所以导致其实他们的营运不是很好。那营运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去兜揽很多人去请他们投资，甚至呢，黄伯健就做了很多假账，告诉大家说我们医美诊所呢生意兴隆，
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然后去诱惑大家来投钱。结果后来最后投啊投之后，就发现有些人他所开的那个支票是没有办法套现的，这就纷纷开始有问题爆出来。那贵妇奈奈呢，跟她的男朋友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动了一个要飞出去的一个念头，所以2018年当时事情开始爆发的时候。贵妇奈奈就已经找不到人了。那据说他是人在旧金山，这样子
哦，就他那个时候已经逃走了，对。
对，所以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投资客，啊，你投给这家诊所很多钱，例如说你投个100多万好了，那如今血本无归，你钱都拿不回来，你会不会想要把这个人揪到？
这肯定的啊。
对啊，可是他就已经飞到外面去，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我们说《镜周刊》找到他之前，其实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真的躲了很久。
欸，不是，那他被找到之后，所以他是怎么样？就而且我有个疑问是说，台湾跟加拿大没有那种引渡的那种事情吗？就比如说他在台湾有犯法，所以就是要把一起把他抓来这样子。
欸，他申请了难民资格，所以这件事情让人家更生气。
他是难民吗？
他申请了难民。
可是台湾出去的人怎么会叫难民？台湾又没有干嘛？
好，因为他后来辗转飞到加拿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旧金山已经被黑白两道的人追杀了。因为你想嘛，就是说警察找他，然后同时间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环境比较复杂的关系，投资的人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或是一些可能比较
手段呢、
对，手段比较肮脏的一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家为了要讨钱回来，所以就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旧金山堵人。
嗯、
那个时候贵妇奶奶，因为贵妇奶奶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旧金山，所以她之前发文都会说旧金山很美啊什么之类的，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怀疑已经有先拿一部分的钱去在旧金山自产，就想要待在那边、然后后来她到了加拿大之后呢，因为就投资的人好像有一个公司是中资，中资，所以如果当今天如果中资要追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只要跟加拿大一讲，他就很有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要进行受审，所以为了这样子，贵妇奶奶就申请了难民资格，申请庇护，这样子，
就是他不要被中国人抓走，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他才可以躲那么久，这样子。
啊，但他不能被抓回台湾就对了。
嗯，现在最新的 update 是他们已经取得了加拿大市民的身份，所以他们可以不用回来。
哦，
会不会很生气？
会有点觉得，毕竟不是我的钱啊，你要我到多愤怒，我也不会怎么样。
OK， 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涉及诈欺嘛。
嗯，
那么说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诈欺王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常常会被人家讲说，哎，我们台湾怎么好像犯这种罪，好像这样子只要跑走，这样好像就没事这样子。
就可能你最后只能听完这个故事，你只能说不要脸，就这样而已。但是你觉得你懂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有时候没办法跟你分享新闻原因，就会觉得说OK good。
所以可能不需要是真的是受害者，你可能
对我可能受害者，我就觉得说妈的气愤不已。就像我最近想骂那个旅游从业人，又要开始讲到这个，
不想要跟你聊这个东西。
OK， 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人没有在那个情况里面，你是不会那么怒的。
好 ，OK， 那我相信，因为很多网友，因为毕竟今天被骗的钱不是你嘛，所以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那我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镜周刊》当时到底怎么找到他的，因为今天是算是一个奇案，还有一些点你要跟 Adeline 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可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嗯，
首先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贵妇奶奶是不是自导自演这一出戏？黑白两道的人都找不到他，但是问题是找得到的人竟然是《镜周刊》的记者。我觉得这首先对于《镜周刊》记者这样子肯飞去加拿大堵人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么感动的一个或是那么尽责的一个职业。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因为就连你看像昨天大地震，
嗯，
记者第一时间都乱发新闻说什么新北市宣布停班停课，就后来被辟谣说新北市政府根本没有说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还有记者就直接乱写说什么龟山岛龟头断掉，但是后来结果经查证也只是裂开而已。
不用怕，因为有那个饮料业者就说没关系，龟头断掉还有龟迹。
你要帮我们打广告。但是我只想讲，我说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记者工作方式都是比较像是抄东西比较多。
好，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讲这个，我当然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想要讨论他背后的原因，就是贵妇奶奶自导自演让他自己被抓到还要干嘛。
OK 好，等一下，那我们这一步一步来。我现在先赞赏一下，就是现在的记者已经很少有这样子有那么工作热忱的一个
角色在，可能是老板叫他去的啊，
对啊对啊。可是问题是因为我想说，如果今天我是记者，我想说，哎，我可以出差去加拿大，我觉得也蛮好玩的，我可以去一下，
对
不对？
对啊，
所以他可能就去了。我只觉得说，现在还有这样子的狗仔精神，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如果老板叫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是要去加拿大，我就觉得说 why not？
对对对啊，但是我就想说，
如果他说你去蹲守那个新几内亚，我就说可以找别人吗？你懂吗
？OK
懂吗
OK
是地点问题。
加拿大很冷其实你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去堵人的时候，那天还负八度，所以其实也是不轻，就是那也就是不轻松的工作
但是
他们是躲在那边两天，然后确定就是说那个线人报的是真的，他真的有出现在那个 block。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去超市买菜，然后他是搭公车回来的，这些东西就是记者都是看在眼里，然后记在心里，然后就偷偷的一直跟
所以你觉得他的这样记者拍到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他其实现在过得很辛苦，
就是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是要求 求证嘛，所以他们就是真的要去募集这件事情，然后跟拍他，看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我们说，就是他可能是全款在外面过得很爽，还是他其实真的其实现在很撩人，有说不出的辛苦嘛，这样子。所以就是记者跟拍，好，我这边讲一下好了，就是镜中看他有做一个专题报道，他刚开始呢就是一路跟监，然后一直到他到了 Jackson Square， 就是有点像是比较市区一点的一家超市买东西，然后就看着他那边左选右选，好像拿不定主意这样子。然后后来贵妇奶奶又进到了那种 dollar shop， 就是那种好像一块钱商店的那种地方，然后迟迟也是没有买东西，反正就是想要营造出一种好像他买不下手的感觉就对了。然后后来又直击贵妇奶奶呢，搭了公车回到他家附近，但是是不是他家我不晓得。OK， 但是就是在最后他下了公车之后，记者就确定说那是贵妇奶奶没错，我要上去堵人了。结果他呢就是反正就其中一个记者，我这边模拟给你看，他就走到前面去之后，然后贵妇奶奶前就是他走在前面嘛，记者在后面，然后他就讲了一声奶奶，这样子，然后结果奶奶就整个他也没有定住，但是他就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应该吓傻了这样子，然后后来结果呢他就一直没有停，然后记者就一直在后面跟他说，哦，那我们是镜周刊的记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一直讲，但是他就一直不肯停下来。但是贵妇奶奶直到回头这件事情，根据镜周刊的报道，镜周刊的记者是说了一句话，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委屈，然后贵妇奶奶才终于停下来，转头跟他说你们是谁，这样子。
好塞哦。
对，
听起来
很
塞啊。
我觉得我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塞，因为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流亡在外面的逃犯，你听到人家叫你的名字，而且那个名字还不是你的本名，是
你
当时你
爆红的名字。
对，那你爆红的名字，你像奶奶那时候应该吓都吓死，你应该就想办法就是要从包包里面拿一些什么防狼的东西，
不是要赶快跑啊，
对，手刀就跑嘛。但是他既然就是当下只是有一点点吓到，而且甚至被听到说你有没有无奈跟委屈，说他转头回来问。后来镜周刊记者给他名片确认他就是我们真的是记者的时候，他居然同意说要受访。
那他受访的内容是什么？
好，受访的内容就是当然他就是要站在他的角度跟大家讲，就是我没有洗钱，我没有诈欺，公司都是我的男朋友在管理的，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还有讲到了说，像例如说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其实真的很辛苦哦，我跟我的公婆还有我的妹妹一起住在一个没有人给我们住的地下室，然后房租大概一个月都还要台币3万块钱，只有20平，非常拥挤，然后也都不敢用热水，这样子家具都是捡来的。那我的男朋友现在在打零工发传单，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清洁，但是我们都要用政府所给我们的免费生活用品跟食物才可以勉强过日子。
不是，他讲这些没有什么屁用啊，就是所以你钱去哪了？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要问他那谁到底是
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啊，对啊，那你现在会变成
那
可能，那请问你我们的钱都去哪里了？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很多疑点，因为他愿意要受访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很怪了，他是不是想要为自己洗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说。然后再来就是有当地住在加拿大的网友就在那个影片下面有留言，我念一下的那个留言给你听。他说住在 Hamilton 的人都知道这个新闻疑点太多，看起来太故意，好像在哭穷，根本就不是什么记者去追踪到的。住在 Hamilton 的华人生活再差都不可能坐公车从山上去 National Supermarket 买菜，而且他知道他去的那家是 National Supermarket。那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这间 National Supermarket 也不像我们台湾的那种什么全联或家乐福那种，不是那种便宜的商店，它其实是有点像 Jason 那种感觉的 level。对，所以对于贵妇奶奶去那边找食物，然后还跟记者说什么我们有时候都要去那边找特价品，然后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也不得选，然后过得很辛苦，这件事情那网友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扯的。因为他说再穷的人都会买一台破车开过去，然后还有讲他说这个影片下艳阳高照下有冰天雪地，前后天气根本就都不冷。我想一想也对耶，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如果有网友看这个影片的，他去 Jackson Square 的时候是下雪跟有积雪，可是等到他回到他那附近的 block 的时候没有积雪，而且太阳很大，是晴天，所以就强烈怀疑这个影片是不是有剪辑过，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他是站在一个摄影的专业去讲这件事情的，他说这根本就是 say 好的吧，影片里面1分05秒那边景深那么深，大白天你开光圈开那么大，他怎么可能没看到。我就觉得
这个好难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因为他真的是站在一个就是说狗仔要偷拍真的有些角度太明显了，感觉根本就是镜头对着他在拍，就是贵妇奶奶走路的那个姿态跟身影啊， 如果今天你是躲在角落拍，你应该出来的那个照片构图不会是那样子。
嗯，
但是有几张照片，贵妇那他真的是站 center 哎、欸，
嗯，
而且是站 center 在走路，看起来像外拍。
嗯，
所以我就觉得，嗯，好，这有可能是自导自演，这有可能。
可是以静坐看这么爱上一些 background music 的感觉，他是不是就是故意要拍这样啊？他就是拍他人在站在 CU， 他才可以放一些歌啊。
你知道，我就在想说，不是因为想是不是他们的给息很专业，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们给息很专业，所以他们可能做到了一般常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但你说静坐看有没有？就是暗通款曲，有没有收这笔钱去接受帮贵妇奶奶做访问这件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
其实也，如果是真的，我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啊。就跟安伯赫的叫他们来拍脸是一样意思啊。
对
对,
對、
啊，
我觉得好像
是
这样。
就
是、然后贵妇奶奶还讲到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说在加拿大剪一次头发都要200加币，大概是台币4800块起跳，他都不敢剪，
嗯、
所以贵妇奶奶自己学怎么剪头发，然后他帮他的公婆还有他的妹妹一起剪头发。
嗯，
这样子。然后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在加拿大要剪头发200块，这真的是你故意去选一件贵的去剪。
对、啊，
你在加拿大的 Chinatown， 我觉得剪个头发应该都不会要，就是要200块钱，一定有很便宜的。
反正我简单来说啦，他讲这些就像你大家猜的一样，就是他一直在讲他自己多可怜。
嗯 哼，
对，因为其实没谁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大家只在乎你钱拿去干嘛而已啊。
对，
对啊，
但是
他只是在讲一些就是一些。旁边的花边的事情，但是我们根本不 care。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有资深媒体人就分析啊，说《镜周刊》这样子一爆出来，或是我说贵妇奶奶选择要受访这个行为，其实是给她足够的时间可以搬家。
嗯
嗯，所以如果你现在再去 Hamilton 去找，可能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他们可能已经搬走了。
嗯，
好，但是这个是建立在他们还有钱的情况。如果今天我觉得贵妇奶奶，因为像有命理师就分析贵妇奶奶的前世今生，他就说他其实被他男朋友害得很惨，这样子、
哦。
对，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他跟黄伯健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公公。
嗯、
这就是那这两个人要背负最大的罪，这样子。
就可能真的是黄伯健在搞鬼了。对，
可能或许真的有十亿元，可能这种10亿元，但是他们现在迟迟没有办法给一个交代，就是因为可能这十亿元被他的男朋友不知道掰到哪里去。
嗯，
所以他可能也真的过得很苦、
哦。
那如果是这样子成立的话，其实搬家也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可能还堵得到他。
嗯，
可是我现在强烈怀疑堵不到了，因为如果以《镜周刊》记者的水准，或是我说狗仔的水准。
嗯，
像你看，我们以前一段时间，范奇斐，
嗯、
范奇斐就很常去骚扰陈信宇。
嗯，
对，哎，就是陈信宇，大家知道是谁吗？阿扁的女儿。
对，就是一直说什么我考牙医什么鬼的。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因为那我们那时候都把陈信宇当笑柄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只要每次被范奇斐闹的时候，陈信宇就会大发飙。
嗯，
然后他就会在镜头面前是什么？那我那个什么去？然后就在那边嘻笑这样子，然后我们大家都会看得很开心。
像他是一个 EQ 比较低的人啊。
对，就可能。就是脾气没有办法压得住的一个人。
对，然后他这里已经被这些记者弄得很。
对对对，然后年轻的范奇斐又很爱戳他，
嗯，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说如果讲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记者在，其实你会继续在加拿大去骚扰贵妇奶奶才对。可是没有，我想说，既然没有办法骚扰到他，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了，
或是只是个烟雾弹呢？
对，
就是要放一个消息说，你们这些在跟他追债的人，不要再弄他了，他很可怜了。
对对对。
放他一马，这样。
对， okay. 也有人说啦，有可能是贵妇奶奶故意把记者们调到那一区，其实他根本不在那一区。
哦、
嗯。对，他坐公车可能就坐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跟他家里108000里的方向。
OK。
这样子。那也有网友就是眼睛很尖哦，他就是发现说，贵妇奶奶在受访那一天，还是他在买菜那一天，他穿的那件大衣呢，好像要价10万块台币，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到很。就是很穷酸啊，
那可能是他就是被抓之前的剩下最后一件衣服。
对，我觉得可能是他在当天逃亡的时候的那一件，可能一直穿到现在。
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因为你知道，像什么信啊那种快时尚都能够复刻出精品了，我觉得如果那一件是盗版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未必是像网友讲的那样啊。我就平衡报道一下这样子。
哦，就是说好像这是反正就是还算是可以买得起的衣服。
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很难说这样。
对啊，
那就是《镜周刊》最后有跟他讲到，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回来就是接受司法调查。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既然讲说其实没有过得像你这样子，那你要不要回来，他是没有正面回答的。
嗯，
他是只有讲到说他爸爸81岁很老了，他很想回去看看他。
嗯 嗯
对。那我看完这则新闻，我的感想就是那你就回来吧。你就回来接受调查啊，你如果今天行得正坐得直，为什么不回来？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是他，你是说他们两个弄出去的钱是有十亿，是不是？
对，
因为可能他觉得他此生没办法还出这个钱啊。
OK， 對啊，所以他就宁可对、啊，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像我刚刚讲，他已经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他可以就在那边一辈子。
而且，你又讲他以前就讲说，哦，我很喜欢国外，什么很喜欢旧金山什么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台湾吧，他觉得国外的环境比较好，或者是说我跟你讲，有非常多种可能啊。第一个是他无法承担这些他要负的责任，
嗯，
他没办法回来负这个十亿的责任，或者是他觉得他以前是贵妇奶奶，他现在没办法回来被台湾人骂说啊骗人家钱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他可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生活。那或者是说他相反的，他真的是在装穷，他其实在那边很有钱，他在那边可以过爽日子，
对，
他怎么可能回来？
好吧，啊、所以只能说就是要么就是很无奈，要么就是无可奈何，就是、
okay.
反正就是跟他这个名字就一直都有一个关系在这样子。
嗯，
好 ，OK， 我倒是觉得啦，我觉得台湾人是很健忘的，所以他大可可以回来。我觉得你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台湾人最会原谅人。
哦，
对，
但是我觉得在我这边是还好啦，因为毕竟我是 Scorpio 天蝎座的。
哦，那啊，你是道德很高的人，
我会很常都记得他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
这样
我倒是觉得他的钱不至于到还不完。你看，这样假如说现在开始。就一反正他已经取得公民身份了嘛，然后我们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嘛，反正他就死不回来的话，他就可以再开始在那边做一些短影音啊，或是可以开始就拍一些，例如说，就是他既然说他在加拿大很痛苦，那他就拍一下说，那我现在加拿大有多苦啊之类的，困苦生活 day one 之类的，他说，哦，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剪头发，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台湾人还是会挺他的哟。
我倒是还好啦。
对，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有一部分的市场就对了。
你看，我跟你讲这个新闻，我就是很无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以前没有追他，再来第二个就是觉得说，好啦，先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被你男朋友害，反正你们两个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就是有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没有要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人呢，就是我完全就是不值得一谈。然后我就觉得说，报道你要干嘛？
就
像现在
祝福他，就祝福他。
就像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几天台湾的电视有个乱象。我知道地震很恐怖，地震造成的问题也很多。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报道一些说现在哪里的抢救问题怎样都可以。但是我今天坐在客厅看电视哦，看新闻，他大概连续大概十分钟播了3到4则，就是各个网红家怎么样在地震的那一秒钟，老公怎么样抱着妻小跑出去的影片。
哦，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说。干嘛？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我说现在记者做事情就是这样子就好啦。
对，不是，
你懂意思吗？
但是我现在不管你做事情好还是坏，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看十分钟人家家里有多温馨？就是我不 care， 你就跟我讲现在新闻要注意什么事情就好了。
哦，没有，就是，你知道，我正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个媒体现在就是已经变成就是说这种内容最好做。我只要直接上网问那个网红说，请问我可以跟你授权这段影片吗？然后只要他说好了，对，那就直接播他的，然后再把他转述一下，这样就是一则新闻了。那对于一些记者想要混口饭吃的人来讲，这个东西就是最好做的素材。
但我看了真的觉得说翻白眼，
嗯，
什么某一个网红的某一个艺人家的柜子的很贵的东西全部都撒下来，我想说，然后呢，就像今天他给我报道什么吊车大王在那个西门町他的家的什么水晶吊灯掉下来砸破他的桌子，所以他的桌子损失20万，然后我想说，
好，所以你知道，
欸，我桌子 IKEA 的四把口，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说，好，那如果今天媒体不能提供优质的内容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来找一些优质的内容给他们这样子。
哦，那
好了，对于这则新闻，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正义感十足的我，我喜欢看到人绳之以法，
嗯。
那真的从2018年一直。忍到2023、2024，终于看到有身影，这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情，这样子。
哦，
嗯，希望后续有再更多的 update 啦。如果有 update 的话，我们再看要不要在之后的小妹大也再提出来。好了，这样子。
好 ，OK。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正义感使然，你可以加入那个脸书的那个贵妇奶奶人在哪里的那个社团，
无聊
你去 follow 一下 update 这样子，
无聊死。欸，以前都不会念他的名字，当我会念的时候，他就要被out掉咯。再见，宋世云。
什么东西啦？
不是，因为
宋世云的这个“世”为什么不会念？
不是，因为他以前出来这个字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念“世”。
哦，
他是一个日在一个正，欸，
哦，对啊，但因为他就是“世”没错啊。
对，可是
他是
“
世”的另外一个样子啊。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韩文名字叫宋哈云，所以你会以为是宋夏云。
哦，
因为其实那个字也是可以念下，
oh, okay, OK，
可是我后来看很多台湾媒体全部都叫他宋世云，
欸，会不会是错久了，大家就算了？
就觉得说啊，那就是试了这样。
好吧，那因为那这个新闻，因为宋世云听起来是韩国明星，对不对？
他是韩国明星。
好 ，OK，OK，okay, okay, 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由 Adeline 来帮我们大家科普一下谁是宋世云。
OK， 宋世云这个女生呢，她其实真的从以前就是默默无闻，但是我其实关注她的戏剧作品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从第一部，我第一部看她的电视是那个《三流之路》。
嗯，
三流之路应该有很多就是来追韩剧的人都知道，三流之路的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是现在非常非常红的朴叙俊，然后女主角是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金智媛、
哦、所以她不是女主角，她
是
配角，
她是 女配、哦、她在里面演的是女配、okay. 然后她在里面是演一个温婉的女生，然后陪着她的男友的一个女生，这样就对了、嗯、好，反正她那个时候就演女配角，可是没有就是默默无闻，可是他的第二部后面我在关注他的下一部作品，就是我有在认真看，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男主角非常的帅、嗯、所以他那时候演的是真的是女主角，那部剧叫做马城的喜悦，
嗯，
对，可是他这两部都是演那种就是温柔可爱，然后就是人畜无害很可爱的一个角色，就对，因为他在马城的喜悦里面是演一个被大家误会，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她被大家误会说她是杀掉某一个艺人的那个主谋就对了，所以她就被大家唾弃，然后她就要重新的再站起来的一个故事就对了，
所以她是一个女演员就对了，
励志的故事，
她就是一个演戏的这样子，
对，但她前面这两部剧都是默默无闻，直到她最近的一部剧是她跟另外一个韩国也很红的一个女生演的一部电视剧，那部电视剧叫做请和我老公结婚吧。
OK， 所以这个是他成名作就
对
了。对，
他成名作。那他可是他的成名作呢，就是他里面演的是一个恶女，就是一个非常坏的女生。
然后他演反派。
他演反派，然后他在里面呢、okay. 非常的这个演反派演的大家毛骨悚然，然后大家就觉得哇，他演的实在太好了这样子。就他就在他真的要爆红的时候呢，就被爆出他也是一个就是校园暴力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哦，所以他是霸凌者就
对
了。对，
他就也是霸凌者的，对了，那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呢？ Okay. 原因就是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他，我以前从以前他在演前面两部戏剧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他，但反倒是他演恶女这一部我是没有看的，可是我看他恶女这一部的一些片段，然后我也觉得哇，这个人也是演技就是大爆发就对了、嗯、然后我后来最后一次在他校园暴力事件出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在那个电视那个综艺节目上面，就等于算是他沉寂很久，他终于爆红了，然后他就突然在那个综艺节目的中间，他就突然就说等一下我有话想讲，然后他就是对着镜头，然后有一点眼睛含泪，就含情默默的讲说，我真的要很谢谢观众朋友，因为演员演戏就是要有人看，然后呢我很感谢大家喜欢我什么等等之类，然后讲的就是大家都很动容的，对了，就这个东西出来过几天他就变成一个校园暴力者这样，就是一个大反差、
嗯、所以是有人出来爆料就对了，
有人出来爆料，但是呢还是得说他在以前默默无名的时候，他其实以前刚开始的艺名叫做金星，然后他在叫金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爆料过他了，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叫金星的时候呢、嗯、非常没有名，所以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名，所以你也不会想去挖他的事情、
嗯、
所以他曾经被爆料过这件事情，后来就沉寂下去了、
嗯、
但等到就是真的被他霸凌的那个人，他最近看到他爆红，然后纷纷的一直出现在很多综艺节目上面的时候，他就无法忍了，他就觉得他必须要再出来再讲一遍，所以于是乎呢就有一个他以前的学弟就出来讲说，他曾经有一次呢被他打电话，然后约出来之后呢，他就跟他讲话的过程中连续打他耳光打90分钟
啊，
就是连续打他就对了，
你说一直扇一脆杯啊，那样扇一个半小时、哦、
对，然后呢就会有人就开始质疑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就会这个人可能是有备而来，好 BEAR 有备而来
OK，
然后他就是
不要用那么烂的梗哈、okay ，
他把他跟他当时男朋友的对话内容的录音都有播放出来，
嗯，
就是说她当时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就在电话里面讲说，哦，就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因为他还有我有受到这些就是校园暴力，我知道这件事情都是事实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对方其实是有承认的就对了。而且那个学弟就是被打了90分钟耳光的那个学弟，他后来就在节目上面讲说，他当时为什么不敢反抗他呢？因为其实宋世云那个时候交往的那个学校的男朋友是学校的混混，
嗯嗯嗯，
所以他等于算是被学长姐叫出去，然后也不敢反抗，也不敢去跟人家讲这件事情，所以他被打就被打了这样。然后后来宋世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后面还有再发生另外一件校园暴力事件，然后使得他强制转学。对，那强制转学这件事情，我觉得算是这个新闻最大的一个重点，因为呢，他是1986年生的，然后在那个年代要被强制转学，依照韩国人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哼，
因为在那个年代是那种老师还可以打学生的年代，
嗯，
所以呢，那个年代你要做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才会被强制转学。
例如，
要非常严重，这边呢就可以下面跟他讲到底要多严重、
啊，
因为呢，就有一个韩国的律师，好，把他这一次的这个转学事件拿出来讲，因为呢，他当时就是他现在的被爆料出来的内容是说，他当时在打完学历耳光之后发生的事情，
嗯、
他是被校园暴力处分。的处分等级，他是被判八号处分。他们在韩国的校园暴力是有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九号的
啊、哦，有分级制就对了。
对，然后
所以你说他打那个男生这样赏他90分钟的耳光，被判八级？
不是不是，赏巴掌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有在做了另外一个校园暴力的事情。他是因为后面那件事情才被强制转学。
Okay, OK，
那他后面做的事情严重到是被判八号处分。
他最高级别是几别？
最高级别就是九。
哇，那张焕那他
已经是很高的，
那应该有让人家见血吧？我看，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新闻的那个韩媒的新闻是写说，就是演艺圈历代来最严重的校园暴力者，这样就帮他下他这样的一个标题。对，那个韩国的律师呢，他就其实有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说他们现在校园暴力的这个评分标准是怎么分的。其实他那个1到9号的那个判决，它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等级，然后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分数。好，那它总共项目有分五个项目，第一个是故意性、嗯、就是你对这个人的这个意图是不是故意性的、
嗯、
再来有没有持续性，还有严重性，还有你的反省程度跟和解程度，这五个呢各占4分，所以五四二十，满20分就是会变成最高级别。
欸，好像大考中心在改作文的那种面向。
对对对，就是判定这样子。
欸，我跟你讲，我觉得韩国是一个很变态的社会，因为都已经用到要用分级或是那么清楚的评分标准去评一个学生对一个同学的伤害，那可见这个问题在韩国非同小可的耶。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已经有一个明确的 SOP， 说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呀呀呀！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会有 SOP 的出来，就是因为代表这件事情已经太频繁，或是太严重到需要有一个那么清楚的分级表。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最近看这些新闻，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韩国的校园暴力是很严重的。
嗯 嗯。
就像之前那个谁，那个刘在石，他就有采访过一个算是某一个公司的高层，然后他的儿子就是因为校园暴力就在家就是跳楼。
欸，到底为什么韩国人那么喜欢欺负同学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严重的阶级制度。对，而且
太严重，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比较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会譬如说看不起谁，或是有什么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
欸，但我觉得日本阶级制也很非常明显，但可是日本就没有那么严重的校园霸凌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韩国人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内心有一种很变态的基因在？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
喜欢欺负弱小是他们的一个基因性。
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去讨论的事情呢、啊。
哦 ，OK， 好，那但是当然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我这边只岔开，我因为那个我那也不是说所有韩国人这样，只是我是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性。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现在 K-pop 太红了。
嗯、
所以他好像把所有的这些校园暴力都拿出来讲，好像很严重，而且他们可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或是没办法接受艺人有这样子的污点，然后还去做这些事，这样子、嗯。
不过八级不就是，如果真的照这样子，八级就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霸凌行为耶。
对对对，因为
而且会被霸凌到要被转学，那代表这个学生真的有点问题。
对，而且他们就有在举例说，像之前你知道有个女团叫 Les Therapy 吗？
啊、哦，雷瑟拉皮，
对、
欸、对、
就是，
我知道，没有，我知道，雷瑟拉皮，我知道，
对
对
对，雷瑟拉皮他们就是要出道前也是一个女生，他们就是被讲说她曾经有过校园暴力，然后她那时候就因为这样没出道一阵子吧，她就被退团了，所以才会变成雷瑟拉皮现在只有五个人，
嗯，
对，那他们在五个人之前还有那个女生在的时候，他们就有挖出她以前被做的处分是五号而已哦。
哦，他才五级而已、哦。
对，现在这个宋世云他是八号。
对
对，那刚刚有讲说他就是用
8 这样子。
Yeah, number 8、
嗯。
对、
嗯，
他现在有各种的这些，就是什么样各种，比如说故意性啊、持续性等等这些，去评分完之后才决定你是几号嘛。
嗯。
那这个律师他就有举例说，曾经有一个受害的学生哦，他被用力殴打五拳，导致牙齿断裂、鼻骨塌陷。这个的故意性跟严重性都是四分，但是后面的三项，也就是说这个反省程度啊、和解程度啊等等之类的齁，持续性都是一分而已，就是没有再继续打他了，这样。齁，这样的话他也总共只被判11分，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被判到8号，因为8号要16分。 所以你可以知道宋世云他到底是干了什么，是不是被判到16分。
五个项度除下来的话，至少平均分数要到3分以上。
对，他所以可能就是有一直持续性的霸凌他，然后也很严重或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也不想跟这个人和解之类的。
他有没有跟他，如果这样听起来，他怎么把一个人搞死啊？我觉得有没有把一个人搞到死，
我觉得搞死倒是不至于吧，
因为听起来好严重哦。
对，反正他就是被，就是他八号就是叫做转移，转移就是要他去其他学校念书这样。
OK，
九号是强制退学，就是他不可以再念了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黑历史出来，这个演员应该也不用再混了吧？
对，因为他现在就是等于算是还蛮黑的，因为其实他在演了那个《请你和我老公结婚吧》那个的那部剧演完之后，他其实是即将要算是能够被推上那个白想艺术大赏，就是在韩国蛮重要的一个，
哦、okay, 就那个演员大赏，
对对对对对，他即将要登场就对了。可是因为他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办法。重点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否认，他就说哦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就他第一次否认完之后，隔天哦有人就挖出他是八号处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赶快再说哦曾经真的有发生过校园暴力，但是跟这个被打巴掌的人没有关系，这样。然后现在他们现在韩网的人都在讨论说他过几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如果一直死不承认的态度的话，一定会再惹毛其他人。
对啊，应该会有更多人出来爆他的料。
对，就其他被他打过的人之类的。
对，而且如果他本性不改的话，他不管转到哪里去，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
对，宋世云他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已经被延烧到这样之后呢，其实后来有一些工作人员有出来爆料，他说他其实在片场啊，或是一些他工作态度就可以知道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因为他在那个片场的时候，他很常会演到一些，譬如说他跟对手对演对手戏的人可能有一些肢体触碰，反正就是也是曾经有那种打巴掌的戏就对了，就别人要打他，然后呢他居然就是在演完这段戏的时候就一直跟工作人员说我要求那个人要过来跟我道歉，这样。他等于可能是一个自尊心很高，然后也不容许被人家侵犯的人，然后他可能也是一个很强势霸道的人，这样。
那可是他却可以伤害别人，好奇怪，
这就是霸凌者的样子啊。对啊，就是只有我可以动你，你不能动我啊。然后他只要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剧组的工作人员，譬如说化妆师啊、发型师，基本上都会换2到3轮，就是无法好好的服侍他就对了，
不太好搞的人。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其实个人看完这个新闻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以前看他在演前两部，就是演那个比较人畜无害的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哇，他真的好可爱哦，然后觉得他长得好漂亮哦，这样子。但等到他演恶女的时候，就觉得他才是这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花路啊，你懂我意思吗？
对，就觉得说这个才是你真的的样子。
对，所以就是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会默默无名呢，因为你还没有演到你真的适合你的东西。
对，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以前在还没有解放他这个恶女的样子之前，他演那些很可爱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可爱可爱这样，但他等他开始演这个恶女，跟他现在事件被爆料出来的时候，你让我再回去看他以前的样子，你就会觉得他长得就是一个邪气。
就是他的可爱其实是带点邪，就对。
对，就是有一点邪。然后你要讲说他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霸凌者，他其实很像。
OK， 所以其实
非常像霸凌者。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知人知面不知心啦，真的是不知道。
对，而且我说真的，比起看到贵妇奈奈拿着别人的钱在那边逍遥这件事情，你问我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想把他抓到？我会反而会觉得说，我更讨厌看到这种你明明就是干坏事的，然后还在那边说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什么的，演员演戏就要被大家看到，然后那边假哭这样，我就觉得说滚啊！
哦，这种你更生气。
对，这种我才觉得有点可怕。
但是当然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有投贵妇奈奈的诊所，然后投了2000万，你应该就会很生气了。
我觉得哈，有时候
你会气到烂掉，因为你这个人就是金钱的智商。
对，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因为刚好老娘就是没钱，所以我不会被卷入这些事情。
所以你没有参与投资，对对对。
Yes, yes。不过这边我还蛮想问一下老师，就是现在台湾的有关于这个校园暴力，你们有没有一个 SOP 啊？
没有啊，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我的朋友，他是学校老师，他说现在学校的制度就是有关于性骚扰跟性侵这种事情，他们说老师有听见就一定要处理。
对啊，是啊，是啊，
是有这个条文，是不是？
24小时内没有通报是你的错。
所以如果
可是那是性侵跟性平事件。
对对对，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是讲说，哎，老师那个谁跟谁昨天打炮这样子，你要去处理，
要先说，就是我们要先往上报，
就说哎，我听说有两个学生他们有就是放学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班，哎，不是我们班，我曾经教过的某一届的某个班级，我是任课。
嗯，
就是有听到小孩子在聊，因为就是事发女生被骗，然后女生就用 IG 账号就把很多他们之前的对话截图全部发出来，然后一直不断的攻击这个
男生
骗他的这个渣男这样子，然后这个渣男在我们班，
嗯，
那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就看到说，哇，你看这个女的有动作嘞，然后 IG 都是贴文什么之类的，
嗯，
那因为他们也不忌讳，他们就在班上聊，
嗯，
那我在班上我也就问他们说什么东西要讲啊，然后他们都不敢讲，我说，哎，你们这些人，你们就直接胆胆讲，没关系，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嗯，
结果就有几个男生说，好啦好啦，讲啊，没关系啊，就讲。就后来讲完之后，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通报，所以我听完之后我说 OK， 好，我知道了。结果马上去跟学务处讲。
哦，
对对对，
好，那如果不是性平跟性侵这种事情，
我觉得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应该说台湾都普遍来讲都还算 OK， 没有到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要判到有五个项度，满分五分，然后再分成一到九级这件事情，我们台湾还没有需要动用到那么细的评分表。就代表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就认定说，好，你有校园霸凌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过来做辅导跟安置，
嗯，
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要用到这样子这种级数，台湾是没有的，所以我才说韩国现在很变态，啊，
哦，所以台湾没有就
对
了。
对对
对，了解。
好了，我看这则新闻我只是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剧组真的很会选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加害者常常都被选中然后去演反派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选，欸，
然后您说类似像是那个黑暗荣耀里面那个爸爸是教会里面的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们发现就是演反派的，就是为什么韩国人那么会选人，刚好选到的都是以前有过黑历史的人。
欸，可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好像就可以呼应到你刚刚那个，其实我觉得韩国人没有那么容易健忘，就他比较韩国比较不健忘就对了，
嗯，哼哼，
他们傲掉就是傲掉了，欸，
这样很好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宋世云就以后应该很难再出来，但是反而哦，反而在韩国吸毒的演员可以再出来演戏。
会不会他们觉得说吸毒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人，他就是他自己。
可能
是
这样吧。
但
是
如果是校园霸凌，因为我觉得像你看有些人真的忍到不能忍，甚至是像你说因为看到宋世云在节目上面真情流露，然后他觉得这种反差真的是太不可取。
嗯。
因为我记得如果没错，你好像你给我这个新闻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决定要出来说的那个人其实在他默默无名的时候是选择放他一马。
嗯。
但是看到他开始要走花路的时候，他觉得他真的受不了。
他没办法接受，啊，
对，他没有办法允许让这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在这个他的职场里面这样呼风唤雨这样子，
嗯，
所以他才决定出来举报他，
嗯，
所以你说当韩国人他们普遍都不能接受或是取消文化很严重的时候，或许这整个民族都陷在这个很大的问题当中，
对，
甚至有很多人其实也都是霸凌者或是被霸凌者，
对，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伤痛，
嗯，
所以他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人我绝对不会再听，
嗯，
我绝对不会再给他机会，
嗯，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嗯，欸，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霸凌事件虽然我们有分享过蛮多则的，但我觉得霸凌事件齁，虽然现在就可以顺便给比如说如果你有在听的同学齁，我其实有听过韩文老师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其实我就觉得齁好像可以窥探一下韩国人的一个思想，因为之前我有听过另外一个韩文老师讲过说他其实觉得韩国人的思想都非常的悲观，
嗯哼，
对，就从他们的回就是语言用法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可能他讲什么东西都会用否定的方式来讲他要表达的意思这样，
嗯，
OK， 就是他们这个有比较深的，就是以他们的语言学来说他们是比较悲观的。那个韩文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他有一次在课堂上就讲说，其实人不要做坏事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不会做坏事，其实是要让自己好过。你未来如果真的有机会像一些演员可以大红大紫大名大放的时候，然后你就不要有这些把柄被人家抓到，就是你曾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表示说你即便有那个才华，啊，但你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德不配位的人。
那，啊，本来就这样，
对
啊，对
啊，所以我就说，
就
是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年轻人不懂事，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点是非判断这样。
嗯，我觉得你想讲的其实就是该还的还是要还。
对，还有就是小朋友不要做坏事这样。
好的。
然后不要乱霸凌人家。每个人都是爸妈的一个宝。
什么结论？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常看到小朋友被霸凌我就觉得很难过，就觉得说你们干嘛要这样对人家，
嗯。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带团在团上直接大哭吗？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那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可能有一点就是自闭症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他比较没办法交到好朋友就对了，
嗯，
可是呢他妈妈可能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觉得，欸，是毕业旅行就想要让小朋友都去这样，可是其实他老师已经有提醒他说其实他在班上都不太受欢迎，那如果他去那可能有可能也不会有人想跟他睡一间房间，然后可能大家在玩的时候也不会带他玩什么之类的，他可能不会很快乐这样，
嗯，
然后去的地方他可能也没有兴趣，那是不是妈妈有没有考虑就干脆不要让他去了这样子， 对，可是妈妈她就是也没有问过小孩的意见，妈妈好像就觉得说，不管就是毕业旅行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就是要让他去。好，然后反正我们其中有一个点是带他们去乐园玩，然后你就看到全班的小朋友就是很嗨哟，就是在乐园买很多玩具，然后就冲到老师旁边就挤在一起，就说老师我要给你拍照什么的，就挤在一起，然后就看到那个小朋友他就自己就是拿着他的包包，然后走到很远的地方躲在那边看，就躲在那边看大家玩得很开心，可是他却无法融入他们这样。然后其实前几天已经有发生过很多，就是因为可能他是有一点问题的小孩，所以他可能也不太爱洗澡啊，或是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这样。然后小朋友都会骂他，就说你很脏、你很臭、滚啊什么之类的。
你有亲耳听到这件事情？
我有听到，就是老师在处理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后面的发生的事情这样。
哎，那你觉得你有听到老师他在处理的方式，他处理的怎么样？
其实我没有听到老师处理方，但是我只是要讲说，我觉得我看到这样很心痛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完这个过程之后呢，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我的同事一起，就是我们带团的人讲说，哎、欸，你不觉得很可怜吗？就是妈妈花很多钱让小朋友出来，他就希望他快乐，可是他根本没有快乐，他就是来这边就是看到他又在被大家排挤，然后大家玩得很开心，可他却没有人陪他玩，然后他其实根本就不快乐这样。然后我就在乐园里面大哭。
我真的是当着他们面大哭。
没有，我是在我们领队一起的时候就突然大哭。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妈妈花那么多钱，然后其实他小孩根本不快乐，可是妈妈不知道，妈妈以为他很快乐这样。那我就是在那边大哭，我就觉得我要疯了。
不是，那你没有做些什么吗？因为我想说，你们既然领队，你可以
对
小孩子做点影响啊，
对，
可以做些事啊。
可是我是没有去影响到就是排挤他们的人，我是就觉得说，那既然这我们只有这相处这几天，那我就陪那个小孩玩，就是可能会跟他聊天啊，就说哎、欸，那你买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我会跟他讲话什么的，可是我就觉得好可怜哦。而且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以后我是妈妈，我根本就，如果我对我小孩不了解，然后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他也不敢来跟我讲，他可能在学校被霸凌、被打了，我都完全不晓得。我突然觉得说，你不要去学校上课，你就在家吧。
好了好了，那我给你一点开导，就是我觉得你看到这件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叫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宣泄出来，但是你现在看到都是现象跟你自己的投射。
对。
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看，小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嗯，
然后他躲到一旁。不代表因为他们在当下的环境，只要那个自闭症的小孩靠近他们，他们就会把他踢走。
对，
如果当你有看到这样子，你去制止或是你去哭，我觉得那是合理的。但是当下大家都很开心的场合，是他选择到一边去，我觉得那可能是他自己舒适的一个方式。
对，
而且毕竟说真的，自闭症的小孩，你强迫他去融入群体，他反而会不舒服。
对，我知道。
OK， 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小孩子也不是说那么的恶。他今天之所以对这个学生有维持，是因为真的建立在他的卫生习惯不好。
嗯，
所以当老师的，还有例如说当家长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小孩要有一个干净的身体，
嗯，
让小朋友不会对这种客观事实去给他加以评论而去伤害他。
嗯，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
对，但是你不能把这些东西融在一起，就说他好可怜了，然后就开始哭，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是以一个妇女的心态就觉得说，如果我是妈妈，我就会觉得好难过。
对，就是
我小孩自闭症这样子。
对啦对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就这件事客观来看，我觉得他妈妈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让他的孩子保持干净，他就比较不会被其他小朋友讲那么多。而且我觉得其实他的同学们本身也不是要刻意的欺负他，
嗯，
他可能真的嫌他是嫌他你身上很臭。
嗯，
就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最后回到就是我觉得，霸凌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或许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嘛。
嗯，
然后我这个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讲简单一点，就是我高中有一段时间有被排挤过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长大之后，我觉得其实同学们也都会知道，高中一段时间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相处，
嗯，
甚至是不懂事的情况，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嗯，
那后来跟一些比较不是在核心人物当中，不是在核心圈的那些人，比较偏外面的一些旁观的人，
嗯，
在聊天或讲话，我们就是跟正常朋友一样了，
嗯，
但就不会特别约，
嗯，
哦，像例如说可能有些场合我们就被迫要见面，例如说朋友的喜酒，
嗯，
那我们就是会被坐在同一桌，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嘛，
对，
然后就有一个当时不是加害我的人，但是是参与其中的其中一个比较非核心的人，
嗯，
他就有跟我聊到，他就说，欸，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以前高中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就是我也觉得很对不起这样子。
嗯，
对啊，那讲完之后，我其实就听完之后，我就，哦 ，OK 啊，我就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后续回来看，真的，的确你说有些人真的是万恶
之首，
对，万恶之首没错，但真的有些人也是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OK，
欸，你在这冲上，然后长大之后才会开始要慢慢赎罪，或是开始知道说，原来我以前那个时候是多么的不可以。
对，
所以宋思云是怎么样，我是不晓得。 但是就给网友们另外一个我们思考事情的角度，这样子。
没错。
嗯。哎、hey, ，好的 ，OK， 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 ，OK， 我们原本就是各找了三则新闻，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讲完一两则。
我跟你讲， okay? 昨天 Daryl 在家里附近看到我的时候，他还讲说新闻找了没，然后我就说找了，然后呢他还讲说三则，我想说要那么多吗？我就说两则，然后你还这边讲说三则，你自己看我们现在我们再讲一则而已。
好了，没有备而不用嘛，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讲成专题报道？而且因为刚刚那个霸凌事件讲的那么深，我真的觉得你怎么会突然聊到那么就是。
对，因为
明星的部分，
对，没有，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分级制度很值得拿来讲啊、哦，就人家国家是在这样子处理事情的。
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我们严选的新闻，我们会在下一次小妹大会再呈现给大家，但可能就不是新闻，可能就是旧闻。
对，就旧闻啊，
就纯粹就是这样，就是公共这样子。
对，你说 this is old。
OK，OLDS，就是我们也没有 news 了，
对，
而且 OLDS 这样子，
对 ，OLDS。
OK， 那我们就下礼拜就是来跟，就是来听一下这些就是什么历史的部分，
历史部分啊，秦始皇那个时候啊，
哎，没有啦，也不要这样讲嘛。如果我们现在讲那个新闻，如果万一后续有 update， 我们也可以就是搭上线呢、啊，
也是可以再补充一下，
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因为想说今天这样我们时间也到，想说就是待在这边也不错。
对，没有，但是因为刚好我要教的韩文是算是前面那一则霸凌，跟现在我本来要讲的第二则是一个连贯，然后他们中间有共同可以用的韩文，
okay, 所以你现在要洗白，就是说我不是没教韩文，
对，就是因为你把我卡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办的地方，所以我下一次的小妹大就说上个月的小妹大的那个故事之中也有提到的一个单字，然后就想说跟这一则是有一起的。
好了 ，You are forgiven， 好不好 ？You are forgiven， 可以原谅的。
你不要偷教英文，
我
讲
这样子，我今天就有东西，
因为他第一集。除非你嘿，给我安静。
好，这样可以啊，你这样有讲韩文就可以了。
这么随便的节目，
对，
这么随便的节目。
我们现在重点是听新闻嘛，对不对 ？OK，
听旧闻。
好，没关系，小妹大我们最大。
Yeah， OK， 好了，或者说你们可以投票说是不是不用再做这个节目了。就是可以有别
的
一些企划，
真的很好的一个主题耶。
我跟你讲，因为你好像就是喜欢做那种报道啊，或者是那种学术分析那种的。This is not what I want。
没有，但是因为闲聊，你要找主题，你也找不太出来的呀。你现在也是有点挤不出屁来了。
因为像对，因为像譬如说我 care 的新闻，就只有说有一个男的说对方长得像茶碗蒸这种的，我就觉得說哇，太好笑了吧，真有创意这样子。
这个其实我本来也想要报哎、欸，其实
我知道，我知道，
茶碗蒸之乱我本来想报，但是就是。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就是查完之后讲完之后，大家哈哈哈完之后就没了。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在乎的新闻就是这个啊，其他我就会放在心里，就会说哦，我曾经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跟人家聊，就会说，哎、欸，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说人家长得像茶碗蒸啊？这样。
好了，那要不然就看网友们反应怎么样。哎，再不然就是我觉得如果因为像有些网友找到一些新闻会提给我们。
哦。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强大的记者群，如果我们有一群。记者会丢新闻给我们，请我们报什么的话，那我觉得会更轻松。
因为现在我的朋友们丢给我的东西都是那个 Reels 上面北兰的影片，然后一次他看几则，就一次会丢个十则这样。
好，那就请提，就是请 DNN 的听众们，如果有一些什么想要知道的国际时事，或是想要就是如果你自己懒得查或是懒得看，然后你想要我们帮你看，然后帮你报道的话，你就可以丢给我们，这样就这样如何？
嗯，可以啊。
你感觉不是很情愿？
对，我就觉得说，希望大家不要吵，然后这个节目就烂掉。
OK， 好，
没有，因为我刚好跟 Daryl 讨论说，既然他那么爱做新闻的话，那干脆哈，那个祝你幸福，我就会独挑大梁啊，他可以独挑大梁，
独挑大梁，
独挑大梁，然后他可以独挑大梁 news 的部分这样子，但他就不愿意这样。
没有那个，那我觉得是网友不愿意啊，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讲的，他们会希望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都要在。
人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嗯。
对，真的。好了，告诉我们你们对这集的想法怎么样啦、啊？记得要去我们的 Spotify 啊，或是各大平台去留言、按赞，然后来订阅起来，告诉我们说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如果你觉得呢 ，Daryl 老师的头发发型越来越像中部的那个妇产科蔡医师的话，记得抖内给他钱，然后让他去剪头发哟。那你
我真的觉得我的发型很好看，好不好？
没有，我跟你讲，下次我拍 Daryl 的照片，然后把脸马赛克，你看他的发型跟那个蔡医师是不是很像？如果你不知道蔡医师，就是那个
脸重起来，那个吻合度是95，
对，一模一样。那你们不知道蔡医师是谁？我告诉你一个他最有名的影片，就是那个
迅猛龙跑步。
迅猛龙跑步也还好，他一开始爆红的影片， 他就说，来，各位男生爸爸，你们想要当爸爸要怎么办呢？洗澡的时候你比一个 OK， 好，那你的蛋蛋这样可以这样，我没办法穿过去，那 OK， 你可以当爸爸。你的蛋蛋穿过去啊，穿过去了，那打妹不行，你不能当爸爸，就是那个影片啊。
但我觉得这个影片没有很好笑，
那里面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还是迅猛龙跑步跟那个
棒式
红萝卜塞不下嘴巴的那一个，
还有棒式，
棒式
就是说棒式啊。三
四六七八九十的那个啊，对对对，这个
迅猛一，迅猛二，毛毛虫一，毛毛虫。
好了，那 IG 的那个限动就交给你贴了，记得贴一些蔡依芝的影片给大家看。
笑死，超好笑。
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是 Darren，
我是 Adeline，
拜拜，
拜。